刘瑞奇组织发动的那些花样翻新的品牌营销战，曾在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恒源祥冲击波，厉害不？冲击波啊！但是呢，却很少有人知道，刘瑞奇曾经打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品牌保卫战，还打过保卫战呢。有幸亲临当时情况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呢。回忆起当年那些情景，是心潮难平，感慨万千。那么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头说起。那是1993年呢，那时候的刘瑞奇入主恒源祥6个年头了，6年的风风雨雨，6年的苦心经营，恒源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企业利润，与社会效益，也就是品牌的影响，是同步飙升，屡创新高。强大的宣传攻势覆盖着城乡，触动了人们对老字号的美好回忆。恒源祥是如日中天呐，前程似锦，一片光明。正当刘瑞奇准备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把恒源祥带向更远目标时，一个突发事件让他的雄心壮志顷刻之间化成了泡影。那位说为啥呀？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恒源祥当年作为优质的资产加入了万象集团，并打包上市。上市啊，当然是好事了，但是上市的不是恒源祥，而是万象集团。恒源祥充其量不过是下属的一个子公司而已，这也就意味着原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恒源祥将凭空来了个婆婆管束。刘瑞奇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这心里是老大的不爽啊，但却又无可奈何。恒源祥毕竟是国有企业，他只有经营权，没有决定权。就这样，万象集团成立了。刘瑞奇还真不错呢，被选为董事。令他稍感安慰一点的是什么呢？虽然说现在是万象集团的人了，但是自主权，恒源祥的自主权还掌握在他的手里头，恒源祥还直接归他管。入了万象集团之后，刘瑞奇才深感自由是多么可贵呀！过去恒源祥的经营决策权在自己手里头掐着，咱比如说搞促销、做宣传、打广告，皆一锤定音，他自己说了算。现在不行喽，咱比方说在董事会上开会谈到资金投向的问题，大伙都有权发言呢。这个说那钱咱们得建楼房，那个说建楼房不妥，应该投地产。只有刘瑞奇一个人提出说咱们应该干主营企业，大伙就问了什么叫主营企业。刘瑞奇解释说就是品牌战略。刘瑞奇怎么跟他们解释也说不通，最后他是仰天长叹，嗨，这真是道不同不相于谋啊，没有共同的语言。这也就预示着刘瑞奇与万象的合作一开始就蒙上了烟影。就这样吧，磕磕绊绊走了3年嘛，时光就到了1996年。对刘瑞奇来说绝对是个多事之秋。刘瑞奇 把恒源祥搞的是红红火火。入了万象集团之后，哎，一开始呢任董事，后来呀任总经理。虽然他身居老总的要职，负责全面工作，但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恒源祥品牌营销上，宣传品牌离不开媒体呀。你说现在这么先进的社会，离开媒体谁也玩不转呢。作为总经理的刘瑞奇自然要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随着恒源祥的实力是越来越强，恒源祥品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刘瑞奇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啊，各种荣誉桂冠不请自到。刘瑞奇无意突出个人，他不想干这种事儿，也不感兴趣，但这个事儿啊身不由己，乃至在那段时间里，人们呢只知道恒源祥，不知道什么叫万象，只知道总经理，而不知道谁是董事长。坏了，坏了，这叫什么呢？功高盖主，这是最忌讳的事儿。不管在哪个行当、哪个系统，这都犯禁呢。一时间呢，对刘瑞奇的斥责之声，对他的各种猜忌、排斥是与日俱增，非议责难也是不绝于耳啊。有那么句话，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出头的船的先烂，是弹打出头鸟啊。刘瑞奇锋芒太露了，自然为有些人所不容，这些人在背后是咬牙切齿，指手画脚。这小刘啊，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他了，他了不得了，他上电视干嘛呀？怎么今儿个又亮相了？哎呀，什么样的风言风语都有。当初刘瑞奇啊有个良好的愿望，就是想借万象集团这个上市公司的东风，进一步推行自己的品牌营销战略，尽快的把恒源祥是做强做大。然而好的愿望未必就有好的结果啊。也是在这一年，刘瑞奇的品牌营销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呢？有一次开会，刘瑞奇因故没有参加，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集团高层做出决定，恒源祥只能专营荣县，不得从事跨业经营。您说这要命不？当年推出恒源祥，扬扬扬，大家耳熟能详啊，一切尽以广告的形式昭示天下，恒源祥是一家从事一切与羊毛有关的那些产品，像羊绒、羊毛衫、羊毛裤、羊毛被，包括服装、床上用品等相关的衍生品。而是在这一道禁令下达之后，整个把四分之三的东西全给铲除了，全给抛到一边了，命令恒源祥只能卖毛线，不准经营其他东西。这不卡人的脖子吗？这不要人的命吗？跟当年恒源祥扬扬扬那个宣传是背道而驰啊。这时发展势头正猛的恒源祥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啊。但是刘瑞奇怎么想的？老字号不可丢，恒源祥绝不能倒，绝不能迎合一纸命令而葬送了两代人经营了70多年的恒源祥的前程啊。公开受到限制了，你又不能顶着牛干，怎么办呢？刘瑞奇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那就把它转入地下经营。 反正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多种经营多赚钱，利国利民，心里头坦荡。哎，我何惧之有，我一分钱也没揣到我个人的兜里，多挣钱给国家还多上税呢。可这个事儿过去时隔不久，高层又下了第二道金牌，限制企业对广告投放大量的资金。你想啊，恒源祥玩的就是无形资产，就是做广告的宣传，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广告。如今这禁令一下，这品牌营销如何进行啊？怎么办呢？真是明枪暗箭，防不胜防啊。看来刘瑞奇的沉浮，恒源祥的兴衰，说明了旧体制下的企业发展是举步维艰呐。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刘瑞奇没有妥协，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了他发展品牌的决心。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业务发展部，广招人才，集思广益啊，对产品的市场开发与品牌经营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开发部通过对市场的调查和反复的论证，在产品开发上列出了29个项目。刘瑞奇看过之后，将其中一些与羊无关的项目悉数都砍下去，只保留与恒源祥主业有关的衍生产品，比如说绒线、羊毛衫、羊绒衫、羊毛袜子、羊毛被等等等等，这些保留了。羊毛洗涤用品也应运而生，又增了项新的。同时刘瑞奇告诉这些家分别成立分公司，专门营销这些产品，头前都要冠上恒源祥三个字儿。恒源祥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这势头想挡也挡不住，就借助这个牌子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结果。无论是拥护他的还是反对他的，却不得不承认一个铁的事实啊，恒源祥的基础太深了，无人能撼动。所有分公司打恒源祥总牌子，是刘瑞奇品牌经营的重要策略，也是他多年宝贵经验的总结呀。他经过周密的测算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新公司要上市场，要得到市场的认知，则要消费大量的资金，而借助名牌上市，那就事半功倍，要省去很多很多的钱，要降低成本呐。你看刘瑞奇精明不精明？而这些聪明都是从实践之中得来的。开发新项目，自己能做主，但是品牌营销，哎，这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那一算计老了鼻子了。他就把恒源祥的经验搬到了万象集团，但他忘了，现在情况不同了。万象集团本身对恒源祥就有抵触，你搬来这一套，人家不买账。刘瑞奇说东，这帮人非奔西；刘瑞奇说打狗，他们非要赶鸡。这两头就顶上牛了。刘瑞奇说了，我要做广告宣传，我要需要一笔经费。公司的领导人一听，不行，做什么广告啊？没那广告不照样把东西卖出去吗？啊，那打水漂啊，绝对不行，有那把那钱存在银行里生利，保险不保险呢？这个事儿是绝对不批准。刘瑞奇长叹一声，又无可奈何。这不说， 也许这年呢真是流年不利呀、啊。就在同年的三月，他接到通知，因为南京路需要改造，要拓宽，上级决定恒元祥迁出南京路，搬回金陵东路原来那个老地址。你想想，恒元祥落户南京路已经40年的历史了，面积虽然区区只有100多平米，但是却是块不可或缺的风水宝地啊。从私营到公司合营，再到国营，从衰落走向崛起，从萧条走向繁荣，它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成为南京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呢。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自己为之奋斗了16年，苦尽甘来逢盛世，改革开放多好，阅尽沧桑迎新生啊，正是发展的好势头。南京路上的恒元祥已经成为荣县业公认的领头羊，是联合体大家庭传之博岸的温馨港湾，也是市民心中向往的购物乐园。现如今却要从最著名的商业中心消失，令人心酸呐、啊！夫今追昔，叫人扼腕长叹呐、啊！所有的员工无不垂头丧气。刘瑞奇呀、啊，没有办法呀，他没有决定权呐、啊。召集了职工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刘瑞奇是临别赠言，有几分伤感，眼里头含着泪花啊。他对大家说：“同志们，40年前。”沈莱州先生创建的恒元祥从金陵东路迁到了南京路，几经周折呀，店面是越来越窄，影响是越来越小，如今的恒元祥好不容易东山再起，是重振雄风，却又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和你们大家一样，心里头难受啊。我们虽然失去了地利，但我相信百折不挠的恒元祥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颗顶风傲雪的青松。我相信离别是暂时的，恒元祥一定会卷土重来。我向大家保证，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定会把恒元祥迁回南京路，重建恒元祥大厦，比过去更宏伟更气派。哎呦，他这番讲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职工啊，职工们含着眼泪是热烈鼓掌。地利优势啊刚刚丧失了，恒元祥搬着家了，哎，人和危机又接踵而来，人与人之间又出事了。有人举报刘瑞奇，说这小刘啊私设小金库，而且数额巨大。叭叭叭，这检举信纷纷上来了，就好像一张邮票就是一颗子弹，直向刘瑞奇是迎面射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同时，上级兴师动众，还成立了调查组。一查就是大半年呐。刘瑞奇承认，不错，我确实有小金库。哎，你想想，这么大一个企业，总得有资金周转吧？啊，账上有200万现金，是为了恒元祥的发展，为了招聘人才而预留的购房款。一旦招来人才，人家往哪儿住啊？给他们买房子的，用于公事，并未中饱私囊。如果你们查出来有一分钱揣到我兜里，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经过查实， 哎，跟刘瑞奇的坦白交代是完全符合。但是有一条，不管你说的多么有理，你没请示集团的领导，擅自做主张，这也是错误啊，也得写检查呀，也得听候处置啊。这事儿刚过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金库事件尚没处理呢，隐匿利润不报又东窗事发。恒源祥啊，截留了1500万利润没有入账，这一次连纪检部门都介入了，您说严重不严重啊？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1500万那不是小数目。刘瑞奇只好一再解释啊，恒源祥品牌促销需要钱，多次向集团申请未果，我要不来钱，自己挣的钱又不准留下，挣一分钱得上交一分钱，交上去就是有去无回。而恒源祥已经买下了广告时段，只是钱呢还没来得及划走而已，这钱呢是留作广告用的，是吗？后经上级多方核实，情况完全属实，但是集团呢却抓住这一点不放啊！哎，撤了广告不准做，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不有1500万吗？没收，交上来。广告撤了，钱收上去了，这也不能善罢甘休，还得罚恒源祥510万的罚款。至于刘瑞奇本人，你还得听候处理。严重不严重啊？事情到此啊，并未完结，还有人给火上加油，有人就揭发刘瑞奇的小金羊事件，他跟黄金还有关系呢，不定贪污了多少金子。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瑞奇是那种人吗？我呀还得跟您详细解释。原来我说了，南京路要改造，不光恒源祥要迁走，还有其他家呢。其中啊有一家小金店，这小金店呢经营管理的不善，奄奄一息，也需要搬走。后来上级经过几番研究，干脆连那个小破金店连的人员都归恒源祥吧，你一包收吧，一块搬走吧。这一查账，这小金店呢剩了1公斤左右陈旧的黄金，还都是首饰，手镯呀，手链啊，手溜啊，卖不出去啊。你说这些东西刘瑞奇怎么处置啊？卖了，卖荣县的谁敢卖黄金呢？后来刘瑞奇自作主张，脑瓜一转，一合计，这么办，我打造成啊每个1.4克重的小金羊，这些小金羊干嘛呢？做公关的礼品。您听明白了，公关的礼品呢、啊、你人离得开人吗？什么事儿不得打点呢、啊、什么事儿不得走动啊？你要表示一番心意，送人家啥呀？干脆就送小金羊。那本来这事儿是个好事儿啊，现在成了刘瑞奇的罪责之一呀、啊！你贪污黄金，私造小金羊，你要造反，你是个贪污犯，这还了得了？一时是风云再起呀、啊！有的人幸灾乐祸，特别是集团的领导人，嘿，刘瑞奇啊，你就是浑身是嘴，你怎么解释吧？你不是能吗？看你怎么能躲过这一关。公司马上做出决定，把恒源祥降为2级机构，原来是优质机构1级，现在变成2级了。刘瑞奇被取消了法人的资格，并对刘瑞奇私设小金库等问题 要进行立案调查，数罪并罚。那时候的刘瑞奇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啊、连刘瑞奇心里都没底，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受到怎样的处理。自己的荣辱啊是小，他经常想这个事儿，我算个啥呀。但是一旦离开了这个岗位，恒源祥的品牌营销就是毁于一旦呢、啊、这才是自己最担心最痛心的事情啊。那个时候简直是愁肠百结，陷入了困境。这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盐水碱水煮几番，双肩飘的风和雨，苦到尽头终是甘。